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要看犹大书第四节，注意，我们看犹大书第四节，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。听众朋友，犹大书第四节这些经文让我们判断这个异端，这些偷着进来这些人是什么啊？我们看，再念一遍犹大书第四节，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，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啊。听众朋友注意，这里特别提到有些不敬虔的人啊，他们一定会做两件事情，这两件事情要注意。他们做什么事情呢？从犹大书第四节告诉我们，第一件事情，他们会扭曲的否定了神的恩典。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，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所以他们是扭曲的否定了神的恩典，这是很清楚的。将我们神的恩啊，他们怎么扭曲呢？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扭曲否定。第二，这个异端他们做什么事呢？他们是否定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，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。从以上这两点，犹大书第四节就分辨那些偷着进来的人。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自古被定受刑罚呢？为什么说他们不虔诚呢？因为他们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呢？哈，从这两点我们看出来啊，所以让听众朋友特别注意。这里提到不虔诚的，刚才我们第四节犹大书第四节说不虔诚，就说他们把神不当一回事，他们的生活没有过敬虔的生活，把神呢排除的远远的，丢在生活之外。那么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怎么样衡量一个教导圣经的啊，或者说传讲圣经真理的人，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那么要看什么呢？他虽然说嘴巴我教导圣经传讲圣经，但是要看他是不是很敬虔，看这个人的生活是不是很敬虔很重要。曾经有一对夫妇告诉我一件事情，哎呀，我听了他告诉我的事情啊，我非常的惊讶。我自己原以为说啊，这对夫妇他们看起来外表上看起来很敬虔，他一定能够分辨真理，但是他们现在这对夫妻啊参加了某一个啊所谓的查经班。那么他们说啊，他们去了查经班以后啊，哎呀，他说这个查经班这位教导的老师啊，我对他们印象很好，他说这个老师太优秀了。但是这一对夫妻怎么样呢？他们却包容了这位查经班的老师，他已经有奸淫的行为，就是有外遇。他们参加这位老师，他说啊，我对他印象很好啊，这个老师太优秀了。那么但是这位老师他有了外遇，外面又有一个女人，怎么办呢？这对夫妻他参加这个查经班怎么样？他说哎呀，这个老师啊，教课的时候啊很生动，哎，讲圣经讲得很动人的。但是不管他讲了怎么样生动，他既然是有外遇的，婚姻上有奸淫的问题的话，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他就不是一个敬虔的人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分辨啊，基督徒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分辨。你不能说啊，那个人的口才很好啊，印象很好，这不是。你看他光不是听他讲什么，他做什么，他仍然是一个所谓不敬虔的人。那么说到这个不敬虔的人，特别刚才我们读这个第四节说放纵情欲，怎么叫做放纵情欲呢？就是这个人的生活 很放荡啊，这个同义字就是他非常放荡，就是包括啊，这个人放纵情欲，包括他这个人不守规矩，目无法纪，啊，也可以说这个人很傲慢、很自大的意思。那么就是说，这个人他已经触犯了圣经里面的教导啊。那么所以这个我们要谨慎。所以犹大书四节下半怎么说呢？讲这个不虔诚的人，他会作假，怎么作假？不虔诚的人怎么样？把神的恩典变成什么？放纵情欲的机会。那么结果呢？他不肯悔改，就落入淫乱当中。所以使徒保罗啊，曾经也是告诫加拉太的信徒，叫他们要谨慎小心。那么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使徒保罗对加拉太教会、加拉太的信徒怎么样告诫他们？在加拉太书5:13这样说啊，听众把这个经文记起来，保罗怎么样告诫加拉太教会的信徒？他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好，我把这个经文再重复一遍。加拉太书5:13这样说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那么今天听众朋友，在你的教会当中，今天的社会里面，很多看到了什么离教叛道的事情。所谓离教叛道的事情，最明显什么呢？就是淫乱的罪啊！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知道啊，在你的周围有没有看见淫乱的事情非常猖狂？这些人啊，这些淫乱的罪，不但是离弃了圣经当中的道德的规范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不可犯奸淫，他已经不要这个圣经的道德的规范，那么圣经的教训，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口号说，哎呀，圣经那个已经过时了，我们所有所谓的新的道德观，听众朋友注意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圣经已经过时了啊，他有自称说那是新道德观，我们有了新的道德观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是今天教会很严重的一个危机啊！所谓的新道德观，所谓新道德观什么呢？就是宽容放纵这些淫乱的事情，让这个淫乱的事情啊，让教会在里面发生。有一位主内的作者啊，他这样说啊，听众朋友注意，这位作者他有对今天的我们的社会啊，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自己的周围啊，他说今天的世人啊，他说一个作者们说呢，他讲出一个重点。这位作者，一个基督徒作者说，今天世人的乱源之一，就是将性是他男女的关系，将性当成爱啊，把性关系当成爱，把金钱当作聪明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有钱人啊，他就这个人脑袋好，聪明，把金钱当作聪明，网络啊，现在网络啊，这个电脑里面的网络啊，当成啊文明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位作者说得好，今天的乱源之一是什么呢？我再讲一遍，把那些性关系当成，把性看成就是等于爱，很多淫乱的事情认为这是爱，把金钱万能向前看，当作啊这个人啊真聪明，真有头脑啊，这就是电脑网络当成什么？哦，我们现在很文明的。那么又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举出，现代人他已经落入一个困境里面，已经受迷惑了。那么现代人他们认为，这个现代人他们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呢？他们的一个新的教条，现代人的教条，一个新的教条是什么呢？啊，听懂啊，注意啊，他们认为现代人呢、啊，他们圣经的话他们不听，神的道也不去教会啊，他们认为说他们所信仰的是什么呢？他说人类这个想到神啊，神是一厢情愿的想法。这个圣经学者就是说有六个举出现代人的这个教条哦，他们所相信的。他说信仰信神的人呢 就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。第二，宗教是什么呢？今天有啊，有很多宗教啊，宗教是逃避现实，反正有宗教人，这个人就是逃避现实啊，比如说你去做礼拜啊，读圣经，他说你逃避现实。第三啊，他说他们相信什么呢？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呢？他说人类是得释放的大猩猩啊，他说我们人类啊是进化的大猩猩而已。第四，他说道德是什么呢？道德是个人的感受而已，道德只是个人的感受。然后他又说爱是什么呢？爱只不过是艺术品的一种。最后呢， 第六点是什么呢？他说人生是什么？是一场闹剧。所以听众朋友，那么一位圣经学者把这个现代人的教条啊，就现代人他们所想的是什么，他脑袋想的什么呢？就是以上的啊六点。我再重复一遍，让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啊。他认为说啊，人为什么有信神啊？啊，但这个是一厢情愿，你信神啊，那么你有宗教的话，你这个人是逃避现实。他说我们人是什么？人就是一个啊得释放的大猩猩。那么道德没有什么道德，不过是个人的感受，你的想法而已。他说爱什么也不过是艺术品。那么最后他说人生什么不过是一场闹剧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个就是今天很多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生观。今天我们碰见很多的人呢，他的想法其实他就是这六点啊，就是一个圣经的学者指出现代人他们的信仰，他们的所谓他们的教条啊，这是很可悲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听众朋友，你是不是看到了很多人目无法纪，无法无天啊？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，就是他心里面呢啊目无法纪啊，无法无天啊，他们心里面无所谓，他们心里面很傲慢啊，他们没有什么我们说有公平正义，他们心里面没有什么真正的公平正义。那么他们也不管后果如何啊，就是蛮干，无视于将来会后果如何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人很悲哀，今天很多人藐视婚姻制度啊，认为婚姻制度啊，这是已经过时了，婚姻制度不重要，我高兴跟谁在一起，不高兴就是我们就分开就算了。那么现在变成这个所谓的现代的新的道德观啊，其实听懂没有？其实圣经里面说家庭是国家的根基，家庭破碎的将来会危害到一个国家，所以家庭很重要，圣经的很看重这个家庭。所以今天听众朋友，你不晓得知道，看到我们周围的年轻人会不会没有正确的道德观，所以基督徒应当在年轻人当中树立一个好的道德的典范。但是今天我们看，不晓得有没有觉得道德已经沦丧到一个什么非常危险的地步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特别提醒你，我们要检验教会当中啊负责教导的人，要看看他的，不是看他嘴巴讲的，你要检验教会当中负责的同工，做负责教导的，他们有没有教导圣经当中的道德观啊？圣经当中很清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，哪些不该做的，圣经很清楚。但是很多人说啊，现在那些圣经已经过时了。所以我们读犹大书的时候，使徒犹大特别的劝告我们，警告我们啊，他说我们要为真道竭力的什么争辩，意思就是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，竭力的争辩，把圣经的真理。因为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是一个活在一个离教叛道的时代。那么这是再一下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什么叫做离教叛道啊？离教叛道的人，他有另外一个现象，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他一定是否定宇宙是神所创造的，他否定神是宇宙人类生命的主宰，所以他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否定神是主宰，那么也是否定主耶稣基督的神性，很清楚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些离教叛道的，他的特征，他的象征，他所说就是否定独一的真神，否定主耶稣基督。那他们虽然嘴巴偶尔也会提到啊，提到神啊，提到主耶稣了，但是他们认为说啊，他的神性跟主耶稣的救恩他们不接受啊，他们偶尔就提到啊主耶稣啊，或者提到什么神，但是他们否定了神到底是谁，他的神性以及主耶稣的救恩。所以在使徒犹大的时代，那么已经出现了一个，这个我上次说这个知识派，诺斯底派啊，就是诺斯底派啊，或者智慧派啊，自称为是有智慧啊，那是最具有代表性的，在保罗那个时代，犹大那个时代，诺斯底派就是他强调啊，我们是具有神特别给我们的知识，一个代表性的，他们其实已经什么离教叛道了一个异端，一个宗派出现了啊。他们怎么样主张呢？就在提醒啊，这个诺斯底派他们的教义是什么呢？这个异端所说的什么？他们说啊，肉体就是邪恶的，他说听起来很不错的啊，肉体就是邪恶的，物质也是邪恶的。他听起来很好像听起来很对啊，肉体是邪恶的，物质是邪恶的，听起来还不错。他说只有灵性是良善的，这不讲得很对吗？其实你知道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？ 他们说既然是肉体是邪恶的，物质也是邪恶的，那么所以你的肉体啊所犯的任何的行为啊，这个都不重要，神不会因此而审判我们，这个不重要啊，因为既然是肉体，一些物质都是邪恶的，肉体也邪恶的嘛，那么那你追求肉体的欲望没关系啊，包括那淫乱也没关系啊等等，他认为说都啊这些事情啊都可以哈啊随便啊去做没关系啊，所以他们这样的主张啊，虽然主张好像是肉体是邪恶的，一些物质也是邪恶的，也主张说灵性听起来是良善，但是他们呢，他们结论什么呢？他说既然是肉体不重要的话，那你就去追求满足肉体没关系啊，所以就犯了很多的罪，所以在日光之下他们很傲慢的无所忌惮的去什么去为所欲为，那么这个就是等于什么，这个就是他们知识派诺斯底派他们滥用了神的恩典。所以今天听众朋友，有没有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啊，有没有这些人啊，或者说有的人已经提出所谓的新道德观，其实听众朋友没有什么新道德观，其实不是什么新道德观啊，也没有什么新道德，也不过是什么，就是像诺斯底派异端以前的异端，保罗时代的异端一个翻版而已啊，说诺斯底主义啊是当时的教会早期的啊一个异端，叫做诺斯底派啊，就是这今天就是诺斯底派的一个翻版。这个诺斯底派他们不承认啊有一位独一的真神，又不承认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赦罪啊，他们也否定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，所以当时的诺斯底派就是当时的敌基督，所以敌基督在保罗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啊，这是敌基督的记号，就是否定了耶稣基督是救主他的神性。所以在约翰啊，使徒约翰的书信里面，他称这种人，凡是否定了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敌基督啊！称人敌基督，就是等于说，为什么叫他敌基督呢？他已经不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救主，那么已经就是个叫做敌基督的灵啊！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啊，看犹大使徒犹大提出的六个例子，已经他提出这六个例子。说明了什么呢？就是当时已经有离教叛道的事情发生了。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再听众朋友再提醒听众朋友，什么叫做叛教啊？离道啊，离教叛道，这个叛道什么意思的啊？这个叛道的意思，原文什么意思呢？叛啊，就是撤走了、除去的、放弃的，就是离开的。那么这句话啊，这节经文，这个离教叛道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，他也有用到这两个字的意思啊。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叛教？离道叛教？怎么叫做叛？什么叫做叛教呢？这两个字啊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啊就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两个意思啊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也用这两个字的意思。帖撒罗尼迦后书怎么用这个字呢？是这个字用什么？原来是用被提啊，就是神的儿女会被提到天上去。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谈到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，主耶稣基督就再来的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莫大的盼望。当看见这个离教叛道的事情发生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说，当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，那么基督再来之前，先把他的儿女提到天上去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，先被提到天上去。当教会被提到天上去，撤离掉这个从地上提到天上去，然后呢之后，那么就会彻底的看见什么叛教叛道离教叛道的事情发生了。那时候基督徒已经没有了，都被神的儿女都提到天上去的，那个时候是彻底的离教叛道的事就会来到的。那么所以那个时候简单的说，什么叫做离教叛道？就是偏离的圣经的真道啊。所以在路加福音18章第8节曾经记载，主耶稣问说，主耶稣也已经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了，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8章第8节，主耶稣提出一个问题，是主耶稣问的。路加福音18章第8节，主耶稣问说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 有信德吗？啊，这些经话，十八章十八节，人子来的时候，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？那么原文，这个原文呢，就是它是一个问题啊，是一个问题。那么答案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基督再来的时候啊，世上已经找不到一个有信德的人，就是没有一个基督徒了。那个时候的世人呢、啊，已经可以说完完全全、全然的背离了神的真道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基督徒被提到天上之后，基督徒提到天上之后，耶稣基督不还是到现在，虽然我们看到还没有再来，但是听众朋友，耶稣再来这个事情啊，听众朋友，主耶稣会再来，会随时发生。所以不要以为说啊，现在没关系，其实主耶稣再来的事情会随时发生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也许明天就发生了，随时会发生，或者说今天我们就会见主了啊。所以我们继续啊，再提到这个犹大书里面所提到的这六项的叛离真道的例子，在其中啊有三个例子是什么呢？那么就是集体的，是一群人离道啊，离开真道啊，叛教，是群体的，有的是指个人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先谈一个集体的，一个集体叛离神的真道，在犹大书第五节啊。现在我们看犹大书第五节讲了集体是一群人来叛离神的真道。第五节说，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的，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知道，我却要仍要提醒你们啊。这里特别注意，这是提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讲到当时的摩西时代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的不信，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，所以后来就死在旷野当中被灭绝的。那么就是神之前已经惩罚了这些离教叛道的一个例子。那么我们知道，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进到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已经什么，已经走到了加底斯尼亚、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了，可是他们却不肯进入应许之地。那么那个探子啊，派所有个探子去回报的时候啊，神已经透过这些探子告诉他们说，有关于加底斯巴尼亚的事情句句都是实话。那么但是除了其中两个探子之外，其余人都不相信神将会带领他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，他们不相信神对他们所说的话是真实的。那么起先他们开始，他们是不信那里是一块美地啊，是一块应许之地，是一个很美丽的、很好的地方。等到他们去了，去探究去看了以后啊，看那个地方果然是啊，牛奶与蜜之地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。但是他们还是仍然不相信神会带领他们进到那个应许之地，所以他们宁愿怎么样？宁愿留在旷野里面，也不愿意信靠神给他们所应许的。那么听懂没有？他们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，这些啊就是离教叛道的好例子，是整体的。他们背叛了当初他们离开埃及的一个信念，神曾经已经给他们两个应许。那么神说，我要第一个，神给他们两个应许，第一个我要领你们出埃及啊，离开埃及；第二个应许要应许他们，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啊，牛奶与蜜之地。但是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应许，所以他们宁愿继续留在旷野当中，所以神就让他们在旷野一共怎么样待了38年，直到那出埃及的那一代成年人已经过世了。那么所以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啊，听众朋友都知道，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，那些那一代的成年人都死在旷野当中之后，神才把他们这些成年人的儿女，把他们的年幼的子女，把他带到应许之地，进到迦南去。当时的那些心很硬的啊，不肯进迦南地的那些幼年的子女啊，曾经是他们作为借口，他说啊，我们的借口说啊，我们孩子还小，年子太年幼了。但是神却把这些他们的这些年幼的子女啊，带到应许之地啊。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14章31节啊，神很清楚的，民数记14章30节记神说，但你们的妇人孩子，民数记14章31节神怎么说？神说，但 你们的妇人孩子，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，我必把他们领进去，你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内地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是民数记14章31节啊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会不会啊，我们常常会啊用孩子来做借口不去做礼拜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孩子还小，我不愿意参与服事，也不要去教会，听起来好像冠冕堂皇。但是你这样说的时候啊，好像意味着说神不会眷顾你的孩子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愿意，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神也会眷顾我们的儿女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神的应许不单单是给以色列百姓的新的一代，让他们能够渡过约旦河进了应许之地。神的应许是不但是给我们，也给我们的孩子，正如神所应许以色列百姓的新的一代一样，让他们果然怎么样，就渡过了约旦河，到了神的应许之地。但是那些离教叛道的一代怎么样，他们的结局啊，就是死在旷野当中啊。这是犹大书啊给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啊。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问你一个问题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防备啊，面对假先知？欢迎你来信分享啊，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离经叛道这些假先知啊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